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徐家印信心喊话，投资者仍担忧恒大债务违约；日本敦促欧盟国家表态反对中国军事及领土扩张；菲律宾外长发声支持美英协助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职工盟启动解散程序，学者表示这意味着为劳工争取权益的组织即将消失。
所以你现在没有这个职工盟呢，真正愿意呢，从劳方的立场跟资方谈判，争取劳方权益的工会了，已经你可以说是没有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防卫大臣敦促欧盟国家表态反对中国的强势作为，警告国际社会在发生热点冲突的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必须强化对北京军事及领土扩张的威慑努力。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9月20日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不断强大，并在试图利用其实力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现状。这两大广阔的海域是重要的国际海运通道。岸信夫表示，东京不仅对自身国家和地区，也对全球社区的安全及安危有强烈的担心。他警告说，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正加强军事实力，并快速改进其实战能力。岸信夫此前多次谈到台湾的安全与日本直接相关，并且强调一旦台湾发生冲突，日本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他今年6月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表示，台湾的和平与稳定和日本直接相关，日本在严密监控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军事活动。他还提出，中国迅速扩大的军事活动，包括其加强对台湾的压力，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个强烈的安全关切。岸信夫9月16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再次表示，台湾发生的事情都与日本直接相关，日本使用的能源 90% 都来自进口，都要运经台湾周边区域。岸信夫强调，台湾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对日本构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采取必要的回应。岸信夫在 CNN 的采访中主要谈及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岸信夫表示，尖阁诸岛毫无疑问是日本领土，也理所当然地作为领土予以保卫。岸信夫还强调，日本将针锋相对回应中国对尖阁诸岛的威胁，以舰对舰，如果需要还会采取其他行动。岸信夫明确表示，在尖阁诸岛问题上，日本和其他国家没有领土纠纷。这是日本现任高级官员多年来非常罕见的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以如此明确的措辞来表达日本的立场。近几年，日本为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不断加强和扩大日本自卫队，配备了最先进的 F-35 喷气战斗机，并把军舰改造成为准航母，为 F-35 战机提供作战平台。同时，日本海军还增添了新的驱逐舰、潜艇和各类导弹。但就军费规模来说，日本与中国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岸信夫在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说，为了反击中国在尖阁诸岛和东中国海其他区域的活动，我们必须展示出日本政府捍卫我们的领土的坚定决心，日本会投入比中国更多的日本海警船。 中国人大今年1月通过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在处理外国船只于中国海域进行违法活动时可以使用武器。日本官方统计，从1月1日到8月底，中国海警船进入日本领海或距离日本海岸12海里以内的水域88次，而在12海里之外的岛屿间的水域内发生了851起中国入侵事件。岸信夫说，中国海警船在这一地区的持续活动，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对尖阁诸岛的控制成为既成事实。岸信夫还为日本在琉球群岛的与那国岛部署导弹和军队的决定作出解释。他说，日本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在石垣岛部署导弹和军队。他告诉 CNN， 日本这样做就是要表明我们捍卫日本领土西南地区的坚定意志。
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严重领土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新达成的奥库斯三国印太联盟表示支持，希望美英澳新联盟将有助于印太地区的军力平衡。
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在一项签署日期为星期天9月19号的声明中表示，提升一个邻近盟友的军事投射能力可以恢复并维持而不是破坏军力平衡。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周三通过视频共同宣布建立一个立足于印太地区的新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机制奥库斯，并将分享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量子计算、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信息和技术专长。美国和英国还特别承诺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后者急需的核动力潜艇。美英澳最新联盟关系，特别是美英承诺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引发北京的强烈抗议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痛批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是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是采取双重标准，而且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赵立坚还说，澳大利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缔约国，引进具有战略军事价值的核潜艇技术，会让各界质疑澳方恪守核不扩散承诺的诚意。因为美英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而丢失高达600多亿美元常规潜艇订单的法国，也对美英澳在核潜艇研发上的合作表示愤怒，不仅指责美英在背后捅刀，而且还立即召回驻华盛顿和堪培拉的大使。而菲律宾在东南亚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因为担心超级大国在东南亚越演越烈的角逐，也对美英澳的最新动向表达关切和不满。菲律宾外长洛钦在声明中表示，只要澳大利亚核潜艇不配备核武器，奥库斯联盟的行动就没有违反1995年签署的东南亚无核区条约。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中国，不仅与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存在严重的领土主权争议，而且也与信奉自由航行的美国及其盟国在南中国海持续进行角力。北京常常指责美国及其盟国为域外势力，企图在南中国海兴风作浪。中国一度利用经济援助和新冠疫苗捐赠安抚菲律宾，试图缓解两国关系中的主权争议。但是当菲律宾今年三月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牛额礁附近发现闯入的200多艘中国渔船之后，中菲关系又开始出现新的紧张。美国与菲律宾1951年就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协议，而且有效期无限。但是菲律宾又常常为了经济利益寻求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洛钦在声明中表示，距离相近可以缩短反应时间，因此需要提升一位东盟近邻和盟友针对本地区遭遇的威胁或挑战现状的行为做出军事反应的能力。不过洛钦并未说明威胁来自何方， 他指出，这要求提升澳大利亚的能力，从而扩大其主要军事盟友的能力，以实现目标。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上星期宣布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的决定，造成与法国的紧张关系现在已经扩展到欧盟。星期一，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们在这一问题上纷纷表达与法国团结的立场。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意味着澳大利亚将取消与法国签订的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柴电潜艇建造合同。稍早前，法国罕见地召回了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称被这两个国家背后捅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答。他说，我们的一个成员国被对待的方式不可接受，我们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德国的欧洲事务部长罗斯说，澳英美协议对欧盟来说是一个警钟，重新建立信任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法国对欧盟的支持表示欢迎，并强调，这不仅仅是法国遇到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欧盟的问题。欧盟需要更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取消法国订单的决定作出辩护，称法国政府早就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对法国柴电潜艇的能力有深刻而严重的担忧。他强调，我不后悔把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定。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总统将很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上星期宣布一个新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向澳大利亚提供美国核潜艇技术和英国海军技能，是试图对抗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也凸显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军事崛起和咄咄逼人行为的关注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国指责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威胁印太地区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星期四9月16日说，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了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借中秋节喊话，提振员工及外界的信心。但是恒大债务违约的忧虑星期二继续困扰投资者，而市场也期待北京可能出手干预，遏阻任何对全球经济的骨牌效应。
曾是中国民心民企的恒大集团的创建人，今年八月辞任董事长专心处理债务问题的许家印，9月21号中秋节当天向员工发出一封家书，除感谢员工的付出外，同时强调恒大一定可以走出至暗时刻，全面复产复工。许家印还表示，恒大一定能实现保交楼的重大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路透社周二报道说，尽管外界担心恒大集团可能破产的外溢效应，但是分析人士淡化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会成为中国的雷曼时刻。2008年9月15号，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触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在亚洲股市因恒大债务危机星期一暴跌后，美国股市周一也受拖累暴跌，跌幅为今年5月以来最大。星期二，恒大股票在香港股市继续被抛售，跌幅达 7%。恒大股价在周一已经暴跌了 10%， 恒大的麻烦也导致其他中国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暴跌。 投资者担心恒大高达3050亿美元的债务一旦导致公司破产，将引发中国金融系统的大范围损失。路透社报道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恒大的债务危机大体上保持沉默，而主要的官媒也没有提到恒大面临的麻烦。对于恒大的一个重大考验就在这个星期，恒大9月23号需要支付一笔高达83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另一笔4750万美元的利息支付也将于9月29号到期。如果恒大无法在到期的30天内解决这些利息支付，恒大的这两笔债券将倒账。美国的香源研究公司创始人安德鲁·莱福特对路透社表示，他认为这些债务将有麻烦，中国政府将拆解恒大集团。不过他不认为恒大的破产将会是压断全球经济脊背的稻草。中国监管机构警告说，恒大债台高筑，如果局面不能稳定下来，将会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引起大面积的风险。
香港大工会联合组织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并将在10月3号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职工盟表示，随着香港最大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以及曾组织过多场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解散，他们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有分析认为，北京容不下职工盟与他成立的初衷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成立31年的职工盟9月19日召开记者会，主席黄乃元表示，继教协、民政等组织解散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再也没有生存空间。近期情况严峻，9月16日执委会举行会议通过解散决议，除了黄乃元、副主席邓建华及司库钟松辉，其余职位都会离任。
最近这两个星期，我们有成员陆续收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感受到如果继续运作，
黄乃元透露，最近一两个星期，职工盟成员陆续收到更多信息，大家感受到如果职工盟继续运作下去，可能会让成员面对人身安全威胁。问题在于职工盟的存在本身就是原罪，就算个别的掌职者辞职也无补于事。黄乃元又特意向属会和香港人说对不起，他说职工盟撑不下去了。黄乃元拒绝透露讯息的来源以及威胁的具体内容，他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包括警务处的信件，难以评估警方会否对职工盟采取行动。针对有报道批评说职工盟跟外国组织包括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及国际工会联合会有合作或联系，在2019年反修例浪潮期间又煽动罢工，职工盟表示早在2020年7月之前已中断跟团结中心的合作。他否认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的指控。
即使隶属中国政府系统的
黄乃元说，即使隶属中国政府系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曾接待 ITUC 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中国探访团，职工盟和不同地区的工会有合作和联系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过去30年，政府从来没提到这样做是违反任何法律，无论组织工会或发起罢工，其实都是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为何忽然间会变成罪名呢？职工盟现有80多个属会，合共有大约100票，要有超过50票出席会员大会，其中4/5赞成才可以通过解散。一旦职工盟解散，下辖的培训中心也会停运。目前中心已停止收生以及调整课程时间表，确保学员在10月底之前毕业。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因非法集结罪被囚禁， 前主席吴敏儿则涉及国安法案件正被羁押。黄乃元说，吴敏儿已经辞任，没有参与解散的决定。至于李卓人则表示尊重。职工盟召开记者会的前夕，曾表态没有打算解散职工盟的蒙兆达在脸书上宣布自己已离开香港，并于9月18日正式辞任总干事。蒙兆达表示，社会形势急剧恶化，个人面对的政治风险迫在眉睫，基于安全考虑不得已做出紧急离港的决定，一种强大力量迫使他必须在总干事和爸爸两个身份之间做出痛苦和无奈的抉择。职工盟在1990年成立，是香港首个强调自主及民主的工运阵营，原有97个属会，会员人数约14万5000人，各属会来自多个行业，遍及运输、建筑、饮食、零售、清洁和保安等。除了协助排解劳资纠纷、倡议劳工政策改革外，职工盟在1994年成立专业培训中心，并注册为非牟利教育机构。职工盟成立时提出四个方向，包括壮大工会力量，争取劳工权益，维护基本人权，促进全面民主，站于基层利益，参与社会事务，团结世界工人，加强国际合作。近期香港亲北京媒体曾多次攻击职工盟，其中大公报9月初报道，职工盟从2019年起成立大量新工会，多达37个工会用职工盟的会址做登记，批评职工盟发起多场反中乱港的活动，又质疑职工盟曾收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辖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资金，并引述消息，执法部门正循国家安全方向全面调查职工盟。虽然根据职工盟的说法，即使他们解散，其他属会仍会存在，仍可继续独立处理求助个案，但关注职工盟命运的民主派组织社民联成员曾建成对此并不乐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职工盟的解散象征独立自主工运的挫败。
一枝竹会二枝蛙，那个前景是相当坎坷。
曾建成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断，香港工运的前景是相当坎坷的。职工盟在十月将会解散，建制派工会和立法会议员都是以商界财团的利益为依归的，1500个选举委员也是以有钱人占大多数，政府也会使用手上的权力来压制工人，包括限聚令和国安法，工人又如何争取权益呢？不过前北京的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现场表示，职工盟声称是劳工团体，实质是勾结外部势力。他说，在反送中浪潮期间，打工仔需要支援，职工盟却反其道而行，搞罢工又搞乱香港，对工友不负责任。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职工盟以立场进取见称，比工联会更为工人利益着想。
工人会呢，在立法机关也有他的议员，他们的议员呢都是站在建制的阵营里头说话，立场也是非常亲近呢这个资本家的。他主要的服务呢是透过呢提供种种的福利的措施了，比方说购物啦、教育啦、医疗啦等等，提供了种种的福利服务来吸引呢工人的支持。所以你现在没有这个职工盟呢，真正愿意呢从劳方的立场跟资方谈判争取劳方权益的工会了，已经你可以说是没有了。
研究香港工运发展的作家梁宝龙对立场新闻表示，职工盟的成立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很大关系。他回忆说，当年正值中国大陆社运和工运的高峰期，解放军六四入城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场面 使香港的工人分子感到忧虑，担心在没有正统工会的帮助下，工人的人身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更担心九七主权归还中国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随时大倒退。1990年9月29日，职工盟正式成立，首届执行委员会由刘谦石担任主席，司徒华任秘书长，他们同时也是支联会的骨干成员。据梁宝龙形容，工人的民生民主联合在一起是职工盟成立的初衷。2007年，香港扎铁工人连日罢工争取加薪，当年职工盟先后发起游行、静坐和示威，并在马路中央及地铁站范围内静坐，罢工持续了36天。扎铁工人成功争取日薪由500港元左右增至860元，并制定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度。梁宝龙强调，职工盟改变了工运以及工人发声的可能性，为各个行业成立工会，让工人享有参与罢工的刑事免责权。学者郑宇硕认为，职工盟与香港民主运动密不可分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注定了他成为北京针对的目标。
从他一开始呢，他的领袖人物像刘谦石啦、李作人啦，一直都是呢香港民主运动的中间人物啊，而且呢在争取民主方面呢也是呢非常非常积极的，所以现在呢受到打击是可以预期的了。在国安法底下呢，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呢，因为他是的确呢收受呢国际社会的劳工组织的捐款的。事实上呢，香港很多呢所谓公民社会组织过去很多年也收受呢国际的有关组织的捐款的。而且呢这些捐款也不是什么秘密。
郑宇硕表示，在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出现了一批由专业人士成立的小型工会。最近半年，这类工会纷纷宣布停止运作，这说明在港版国安法的大环境下，公民社会及工人运动根本毫无生存空间。
日本智库东亚情势研究会七月底发行专著，书名是《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研究会的理事长、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主导本书的编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介绍了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与目的，编修这一专著的客观背景与专书内容，以及期望传达的要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对江口克彦的专访，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美国 CNN 于9月16日播出的专访中指出，台湾发生任何变故都将直接冲击到日本，日本正带着危机感监控两岸情势。在今年3月的美日2加2会谈、4月的美日峰会、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中，日本已经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员也频频对于台海安全表示关切。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更表示，中国若侵犯台湾，日本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一起防卫台湾。7月13日公开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及台海稳定的重要性。今年7月底，日本智库东亚情势研究会发行《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一书，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政策圈的讨论。前日本参议员江口克彦说，
東アジア情勢研究会というもの自体はですね、李登輝総統の発案なんですね。
这本书之所以由我所组织的东亚情势研究会编修，是因为2018年我向已故的老朋友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许下的一个承诺。这个属于财团法人的研究会原本是李总统的想法，他希望成立一个以台湾与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情势研究组织， 推动东亚社会对于中国势力的注意，并向日本与台湾的政策圈提案。李总统向我表示，所有的资金将由他全数负责，希望我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张罗成立组织，以推动东亚关系的研究。可惜不久之后，年逾九旬的他健康状况急速衰弱，我就不好意思再向他提及这个计划了，所以当时其实曾经一度决定放弃创立研究会的想法。江口克彦后来觉得自己还是必须兑现当时的承诺，于是决定在日本成立东亚情势研究会，作为研究日本、台湾以至于东亚情势的智库。这个计划获得日本民间的各种支持，得以在2019年创立研究会，并开始筹划编修专书等活动。江口克彦表示，现在大部分台湾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听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大家应该要进一步推想，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如果台湾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自然会被中国控制，以此为立足点，中国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绝对不愿意让中国获得太平洋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就必须为了太平洋而与中国交战。他指出，日本和美国都不应该忘记香港民主沦陷的惨痛教训以及阿富汗的悲剧，但是有些人将台湾与香港和阿富汗归为同一类做比较，这是非常不符合现实状况的。江口克彦说，
台湾っていうのは一度も中華人民共和国に支配された場所ではないんですね。
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曾涉足台湾领土。如果把台湾比喻为香港或是阿富汗，那岂不像是把老鹰比作麻雀一样滑稽，没有任何意义了吗？台湾始终是拥有自己主权的地方，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长期受到霸道邻国的威胁。如果日本和美国放弃了拥有相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台湾，让台湾被中国侵略了，那么对于日本和美国，这就是自杀的行为。江口克彦希望借由研究会编修专书并举办活动，让日美两国的政策圈、学术圈与社会大众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入侵台湾就是中国入侵日本，也等于是中国入侵太平洋，美国就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了。换言之，台湾的事就是日美的事。江口克彦表示，在筹划这本专著的同时，东亚情势研究会也开始了配合此书编修的相关活动。他指出，去年研究会向日本政策圈提出了几项建议，例如日本政府应该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正式加入 CPTPP， 日本应该修改自卫队法第84-3条居住外国之日本国人的保护措施，加入台湾非作战人员的保护措施，以便在紧急情形发生时对台湾人启用人道主义救济措施，以及日本发起建立东亚共同体，也就是东亚版 NATO 等建议。江口克彦表示，国际研讨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未能举办，但是由于研究会将提案发给了所有日本执政党的参众议员以及超过半数的执政党员，这些建议对日台安保对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指出，今年2月自民党议员成立了台湾政策项目小组，简称为台湾 PT，专门讨论与台湾相关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据他所知，研究会的提议在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谓的台湾有事，指的是中国侵略台湾的紧急状况。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今年3月在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的6年之内入侵台湾。江口克彦指出，既然习近平在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废除了国家主席连任两届最长任期为10年的规定，习近平就可以继续保持国家主席的地位。由此可见，习近平想要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野心，但是习近平也必须要有相当的建树。江口克彦说，
毛泽东はもう建国があり、それとその立党がありというようなそういう実績がありましょう。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始祖，有着伟大的记录。然而，习近平目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伟大功绩。 习近平考虑与毛泽东齐名，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收复台湾，这也是他对于台湾强硬态度的原因。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合起来被称为两个百年。不过到了2049年，习近平就已经是96岁高龄了，他不会等到那个时候的，因此可以想见他很有可能选择在2027年，也就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侵略台湾。此时习近平会是74岁，以现代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一段可以作为的时间，所以其实最应该注意的两个百年其实是2021年和2027年。也就是情势已经迫在眉睫了，大家要认清状况，做好准备。江口克彦表示，东亚情势研究会借由专注的发行与宣传，不仅建议政策圈，也呼吁广大的日本民众一起思考发生台湾紧急情况时的应变措施。选择在今年七月底发行，是为了纪念李登辉逝世一周年，感谢他当时的点子。江口克彦表示，本书已经在日本全国的书店以及亚马逊网上书店等处销售，并且在台湾、日本、美国等不同国家的各种领域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一书发行之后，引起日本与台湾的学术、政治与社会的热烈响应，许多人在社群媒体中询问，希望发行中文与英文版本。江口克彦说，
アメリカは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議会で台湾関係法というような。
由于这本书是由八个专家，每人负责一个自己专门的章节合著而成的。对于台湾情势与日本的紧密相关性，是东亚情势研究会的共识，也是本书作者们的共识。日本受到现行宪法第九条的严格限制，即使有安保相关的法律，也很难像美国那样制定台湾关系法。所以我们开始集结专家的见解，提醒日本政策圈与社会，台湾有事就是日美有事的重要性，让最应该感到危机的日本政策圈思考必须采取的措施，也让日本社会了解威胁的严重性，由民意驱使政策圈更加正视这个问题。专书涵盖的层面包括区域安保、人权议题、对台三战、战略合作、国际参与、经济与科技等。其中产经新闻的社论作家川崎真诚指出，日本正在展示强大的领导力，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扩大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等的合作，即使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日本也必须展开与台湾之间的反渗透合作交流，以及支持台湾参与 CPTPP。 在人权议题部分，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提醒，中共在香港的暴行很快的就将跨越海峡袭击台湾和日本，但是日本和台湾的准备似乎还不够充分，甚至对危机的认识不够精确。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进提到，日美台都应该对中国的对台三战，也就是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更加提高警觉。为了有效遏制中国日益大胆的三战攻势，日本和台湾应该更努力地说服美国这个军事大国，尽快建立起日美台之间的安保合作体系。前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校长通口让次呼吁，日美台应该尽速展开国际救灾等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的活动和措施，推动疏散非作战人员、网络上的合作、调查与救助、海洋安全保障，也就是了解海洋安保状况等，协调领空管理、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和海空通信机制等计划与执行。前航空自卫队西部航空部队司令官小野田智认为，其实日台双方在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到2021年都处于危险之中，而拜登政府基本上将遵循印太地区的常规安全战略和防御战略以应变台海危机。前李登辉私人秘书早川久友分析日本方面有必要紧急制定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的原因。资深国际合作产业专家立花聪表示，第一岛链北端的日本和台湾能否加强经济、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是经济安保的关键。 本专著唯一的台湾学者政治大学教授李世辉提出制定以技术为重点的日台外交新战略，表示基于台湾优秀的产业技术，这样的新战略不只对于台日关系的发展有容易操作的优点，也对国际间会有更大的正面效益。
中国军方近年来在西太平洋活动频繁，尤其是在巴士海峡与宫古海峡两地引起日本担忧。陆上自卫队出身的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近日公开呼吁台日应共享中国军队在两处海峡动向的情报，也呼吁美日台三方尽速成立外交国防防卫合作机制。对此分析人士看法两极，支持者认为双方军事部门早应该密切交流情报以掌握中国动向，但是反对者认为日台关系缺乏法制化机制，共享情报不可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继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于8月底首度召开2+2交流会，触及双方在海巡合作和敏感的军事交流议题后，日本自民党的代表之一参议员佐藤正久近期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进一步公开呼吁日台情报共享。在台湾国策研究院于9月8日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佐藤正久透过视讯演说指出，从经济安保的观点来看，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日本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有90%的进口物资通过南中国海、巴士海峡与台湾海峡，但巴士海峡在日本雷达的监测范围之外，因此佐藤正久说，若台湾能够分享巴士海峡的侦测动态，将有助于日本安保，而日本在宫古海峡的雷达可侦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或黄海的舰队，也能够将情报回馈给台湾。他强调，日台共享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的情报至关重要，有利于双方尽早侦察到中国舰队或战机的动向，以快速应应。佐藤正久是自民党内台湾政策检讨小组的召集人，也是日本政坛著名的反中重要人物，带有浓厚的右翼色彩。巴士海峡以北衔接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以南衔接菲律宾巴丹群岛，是打通太平洋与南中国海的重要国际水道，也是国际大洋航线、远东、东南亚航线的必经之处。就战略意义而言，巴士海峡特殊的海洋水文气候特征使其成为绝佳的潜艇伏击作战区。宫古海峡则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连接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是中国船只航向南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以及横穿太平洋最经济便捷的海上航道，也是中国海军穿越第一岛链的重要航道。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就地缘战略而言，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主要展现在海上生命线。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国，第三大煤炭进口国，且全都依赖海运运输。他说，日本近90%的原油依赖中东进口，近70%的天然气需经南中国海过到台海输往日本。因此，如日本政坛精英所言，台湾的安全不仅关乎冲绳的安全，也攸关本土的能源安全，是日本生存的关键。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也在该座谈会上透露，台日执政党2+2的交流会最重要的就是提及日本宫古岛的议题。他说，自2013年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因应中国空军战机紧急起降次数就超过400次以上，这代表中国把飞航宫古群岛视为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意涵。蔡适应还说，如果中国成功夺下台湾，台湾周边的八重山群岛或是琉球群岛等将成为中国下一个要扩张影响力的区域。他说，日本已有所警觉，最新的国防白皮书也提到要加强经营西南诸岛，除了增设雷达站之外，未来也考虑进驻飞弹部队。对于日台共享情报的倡议，部分战略学者持赞同态度。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地域研究部长门间礼良9月初投书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指出，如果台湾有事，西南诸岛也会成为战区，这是军事常识。因此台湾有事也即意味着日本有事，如果日本懈怠准备的话，恐付出代价。他写道，为了把握共军的动向，迅速建立日本的初期行动阶段体制，与台湾的情报交换比以往更加紧密凸显重要，至少平时要 密切实施军事情报部门的交流。他认为关于日台两军实际部队运用的沟通与美军一起在檀香山实施比较可行。金融时报今年七月以头版的篇幅报道，日本曾要求美国分享台海军事计划。报道引述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五角大厦官员的说法，指出美国与日本急需创建与台湾共同分享情报的机制，特别是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与船舰的资讯，尤其是宫古海峡。解放军辽宁舰率六艘船舰曾在四月穿过该海峡进入太平洋。该官员指出，目前台美之间有军事情报分享，日美之间也有军事情报分享，但就是没有三方共享情报。他说，情报共享总不能到战争开打中途才建立，必须现在就做。于是2017年三方同意共享军机编码，跨出了第一步。在此机制下，若中国战机进行远海长航演训，展现其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的实力时，美日台的战机就会升空监控中国战机的动向，而彼此的雷达荧幕也都可以清楚看到三方空中战机的位置与航向。不过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日非正式邦交国，不适合直接交换战略情报，或许透过美国是比较好的连结平台。苏子云说，
依照日本的国内法，他没办法直接就是提供台湾类似这种情报交换，但是如果在透过大概像那个美日安保的机制、做这种情报的分享的话，那对双方应该都会有些帮助。但是前提我想是台湾是不会去刻意刺激北京的、就是纯粹是为了自保。那北京当然会比较不开心。
解放军研究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颖佑则认为，台湾安全关乎日本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到台海间，解放军的战机、船舰、潜舰等武器一旦发动对台作战，也会影响到日本的海上交通线。林颖佑说，
对日本来讲的话，它从南海然后经过台海，它的一些船运或是这些天然资源都会经过这一条，所以在这里的话，共军的动态都会对我们或者是对日本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日本它当然会希望是不是可以去做到一个跟台湾去分享情报。
他还说，
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像东沙岛，因为东沙岛它就可以去封锁了台湾海峡的一个海运。那这里的话，如果今天台湾海峡被这一个解放军给封锁的话，那这也会代表今天日本的这个航道也会被封锁，所以对日本来讲，他自然会去关注今天这一个台湾在这一个离岛啦，或者是在这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在美日的部队调动的时候，会不会台湾也会有应该要扮演的相互角色，台湾里面的战略是不是有因应的作为。
林颖佑指出，解放军要穿越宫古海峡，也必须经过台湾北方或东北方的海空域，其中包括日本跟台湾的重叠空域，因此若双边达成合作默契，可以节省双方军力或是部队的调动。虽然日台共享情报有助于两国应对解放军的活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不认同这种做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9月10日在新智库台湾日本研究院举办的圆桌论坛上指出，日本不可能在签署正式协议前就随意分享军事情报，任何泄露军事情报给台湾的日本官员恐面临牢狱之灾。他说，日本安全政策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非常低，常有人以美国对台军售为例询问为什么日本不能对台军售。他直言，麻烦这些人先去了解一下日本的法律制度吧，看看日本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对于佐藤正久的共享军事情报倡议，松田康博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佐藤是国会议员，他的言论尺度比较大，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能代表政府。他强调，任何国家的军情为法治划钱，就不可能外泄给其他国家。日台之间缺乏法治上的保障，短期内不可能有合作迹象。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9日接受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访时指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保护台湾。隔天立即遭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更正为其个人意见。松田康博以此为例表示，部分日本政治人物发言不正确，反映出日本对台海现状的危机感，这是事实， 但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玄城助理教授石原忠浩也认为，佐藤出身自卫队，是日本国会少见对安全议题特别关注的议员。作为国会议员的佐藤或副部长级的中山泰秀之发言，大多有感于中国带来的威胁，但不代表日本和台湾可以马上合作。石原忠浩说，
我觉得应该是国会议员也有些人这样的想法了，不过真正的决策的核心的人或者是行政官员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是要解决的议题问题太大了，毕竟日本中国的交流是那么密切。
他说，台日间有待深化的官方关系仍是军事合作的最大绊脚石。石原忠浩说，
台湾方面有些期待，美国跟台湾可以做的，为什么日本不行呢？日本和中国是邦交国家嘛，主要是日本和台湾的是比较民间为主的关系，有交流的层次比较低嘛，中低层嘛。在日本部长级的人没有来过台湾的，这个是很现实，一个一个限制的。不过至少政府之间这样的军事安全这样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
一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前驻日外交官告诉美国之音，以前台湾也尝试推动日台情报共享，但日方意愿不高。他说，日本通常乐于接受外来的情报，但不太愿意分享自己拥有的情报。他还说，日本军事组织封闭，不太与外国分享情报，佐藤的想法对军事部门没有影响力，更何况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情报日本也看不上眼，而且在日美同盟的关系下，日本只要抓紧美国，什么情报就都有了，不见得愿意跟台湾共享。
台湾本年度的汉光演习首日，中国解放军出动军机扰台，台湾军机挂弹升空，演习逼近真实，气氛一度紧张。在中共从不放弃武力犯台下，有专家表示，吴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开打，如果台海爆发流血冲突，将可能引发第四次世界大战。为此，具有阿基米德杠杆支点的台湾必须做好应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准备。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9月13日至17日举行汉光演习，演习首日就遭遇一架解放军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空军立即派出挂在云母中程空对空飞弹及魔法短程空对空飞弹的幻象2000型战机升空驱离，阻止解放军对汉光演习进行电子讯号侦搜。14日，中国解放军又有两架歼16扰台，即使前几天的灿树台风来袭，解放军运8反潜机仍然照旧袭扰台湾，并未因为台风而休息。中共最近加大了对台武力威吓，仅8月份，中国解放军就有超过10场的军事训练或演习，范围遍及黄海、南海、渤海，演练项目包括渡海登陆和阵地进攻等。随着解放军机扰台的频次越来越高，两岸是否终须一战的话题近来变得很热门。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翁明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代战争有很多种的形式，有武力军事的冲突战，也有国际外交的争夺战，还有灰色地带的无形资讯战。如果从这些不同定义来看的话，两岸早就已经在战了。就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而言，他认为2022年的确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攸关习近平是否能够达成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任务。他说，对习近平来讲，安内还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若台海爆发武力冲突，他研判比较有可能是在2022之后。翁明贤说，
如果在内部不稳定，内部没办法平稳，那么猝然发动战争，虽然能够这个转移内部的不稳定情势，就像1979年邓小平进行成越战争，那么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或是1966年的中印战争，都内部的问题，那么对外这样的一种这个作为是可以舒缓，但是现在的情况跟当时不太一样，因为这几年来全球化，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的一个接轨接模，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内部动乱不安的话，那么也可能影响到他对外用兵。
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专栏作家范畴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被迫一战，台湾准备好了吗》。书中指出2022极有可能就是台海战争的节点。范畴说，
2022是中共20大，那么也就是习近平能不能够打破他的共产党的党规继续连任的时刻。那在这个之前呢，中共内部会有极为激烈的斗争。现在全世界，美国没有启动战争的动机，台湾更没有，唯一有启动在台海战争的动机的人叫做习近平。
根据范畴的判断，习近平为了中共20大准备了4套剧本。第一套是他在中共内部的斗争获得全面胜利，顺利执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安委主席、军委主席等4个职位。第二套是他被迫让出总书记的位子，并且交出国家主席跟国安委主席2个职位中的一个，但继任人选都由他来挑。第三套剧本是习只剩下军委主席的职务，但幕后垂帘听政。范畴说，
第四套是最糟的情况，就是说他4个位置他都眼看着不保，那么他只有启动一件极大的事情来保住他的权位。那么现在在他的清单上面分量足够的这个极大的事情，唯一的就是台海。所以就是2022是一个节点，是一个关口。那么在上述的4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落到了这个第4种情况，那么台海的战端是无可避免。
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则对美国之音说，两岸是否终须一战根本是个假议题，因为它的实际概念是美中是否终须一战。他认为美中不可能一战，即使要战也不是为了台湾，而且中共还是希望和平统一，武力解决绝对是最下策。盛九元说，
中美不可能有一战，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自二战以后，这个自从核子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两个核子武器国家打过仗，因为他们都具有摧毁地方国家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这个问题涉及到我的核心利益，是吧，我退让，我等于是国家都不能生存了，我才会做这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中美不可能有一战。
此外他还表示，中美如果必须有一战也不可能因为台湾问题。他说，
因为我们客观讲，台湾它不是美国的最核心利益，但是台湾一定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所以我就是，美国有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为了台湾跟中国打一仗？我觉得美国没有准备，但是中国是一定有准备的。如果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一战的话，中国的准备绝对比美国强，它绝对超过美国。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今年4月底的一份民调显示，有近40%的民众认为两岸难免终须一战，而有超过半数的民众则认为不会战争。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民调也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中共不会在6年内攻台，仅30%的人认为有可能，显示台湾人民对于两岸战端的看法倾向乐观。范畴认为，台湾社会陷入桃花源的心态，避战与拒战之情远远大于备战与作战之勇，不应再陷溺于亚洲矽谷防疫有成之喜，而回避必须备战之忧。他表示，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当下台湾海峡的战略意义就如同1936年之前的莱茵河，台湾本岛的战略意义则如1941年之前的珍珠港。他强调，得台湾者得亚洲，得亚洲者得天下。一旦进入4战的热战，全世界将会面临到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也就是究竟要默许中共取得台湾这张门票，然后可以得到亚洲，进而得到天下，还是大家要联合起来阻止中共取得这张门票。他说，台湾此时就像是关键少数，有极大的政治发挥空间，可以扮演阿基米德的杠杆支点，颤动世界未来的权力格局。范畴认为，台湾应该要适时推出台湾学，因为全球选边站的窘况正是台湾经历了70年的境况， 这种左右为难是台湾的家常便饭，这是台湾将自身经验国际化的良机，而且国际上确实有此需要，他们真的想要知道。另一方面，范畴说，台湾也是唯一在中文语言环境下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地方，而且与对岸共通的语言文字让中国人民在阅读上没有障碍，可以看得懂听得懂台湾人说的话。他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民主自由也有向往，只不过他们的信息思想受到控制，如果能够透过全球科技技术打开信息之门，他相信不出十年，台湾的民主自由就能够影响并扭转中国人民的民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